专列上的旅途生活并不总是笑声，有时也会闹矛盾。那个时候我年轻，毛泽东身边的卫士也都年轻。年轻人碰到一起，可以热烈，也可能激烈。发生几次矛盾，实在不足为怪。大概是1960年冬天，毛泽东的专列由南方回来。那次出车，李银桥不在，毛泽东派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乡了解情况。冯耀松等卫士也没跟车。我熟悉的卫士只有张先鹏和田云玉。张先鹏取代了卫士长的角色，尽职尽责，里外上下的忙，将我指挥的团团转。小姚，屋里的温度高了。张先鹏招呼我。
根本不高，你看看温度表啊。
我当时正忙着什么事儿，随口答应。
你啥时候看的温度？告诉你高了就是高了。
这是德国车，密封好。
我还是没动。
密封好温度才会高嘛，主席工作紧张会感觉热的。
也不知道是主席热还是你热。我小声嘀咕着，有些不耐烦地调了一下温度。
可是功夫不大，张先鹏又来了，皱着眉头说，小姚，怎么搞的？温度又太低了。
我真有些不高兴了，便大声说，
不低，德国车密封好，保温好。
你看看温度计。不用看，低不了。
张先鹏也不高兴了，声音高起来，
你这个同志怎么搞的？低了低了，你就是不听。不可能低。
我说着走出门，来到走廊。
主席感冒了，你负责。
我立刻火了，毛泽东要是真感冒了，他把这话反映到我们领导那里，我可受不了啊。也许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久了，老人家又很喜欢我，照顾我，久而久之便养得有些任性。我就在走廊里大声喊起来，
得了得了，你了不起，你说了算还不行啊？下次别喊毛主席万岁了，就喊你张卫士万岁吧，行了吗？
不料这话被毛泽东听到了。我进去调温度时，他放下手中的报纸问，
小姚，怎么发火了？是不是我身边的人给你找麻烦了？
我一下子慌了，矢口否认，没有，没有啊。毛泽东微笑着，声音很和蔼，
我听到了，你在走廊里喊的声音挺大呀。
我吓了一跳，我都说了些啥呀？全中国只喊毛主席万岁，还没有喊过第二个人万岁呢，我却喊了张卫士万岁。我尴尬的解释说，闹着玩呢，我们是开玩笑呢。毛泽东始终微笑着，始终态度和蔼，其中也不乏认真。
如果他们打我的旗号给你们找麻烦，你就批评他们，不要讲情面。
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们是开玩笑呢。我就像做错事的孩子，一边摇头一边后退，就这么着溜出了毛泽东的房间。来到走廊，我喘口气，发现张先鹏也紧张的喘气。我看他，他看我，静了片刻，都长吁一声，笑了。专列唱着他那首单调的、永无休止的进行曲，偶尔钻山洞或过桥梁，声音才起一些变化。
这又是一次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长途旅行。黄昏来临了，火红的晚霞山一般踊跃，浪一般翻腾，远山弥漫着一片柔和的雾气，林木在田野里投影下长长的影子。农夫戴了斗笠，懒洋洋地走在田埂上，两手背在身后，手里的绳子牵着慢条斯理的水牛。这个景色太美了，不知道主席看见了没有。走进客厅，毛泽东正舒臂伸腿坐在沙发中，卫士长和卫士们或立或坐环绕周围，一看架势就知道是聊天。毛泽东喜欢聊天，就像他喜欢同学者专家们讨论严肃的政治问题或哲学问题一样。他说，聊天是一种很好的休息，同时也是学习的机会。他同卫士们聊天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到鸡毛蒜皮，什么都能谈到，个人可以畅所欲言。我不敢贸然打断毛泽东的聊天，先扯扯风要松。小凤，多美的景色呀，别在这穷聊了，看看去吧。风要松朝窗外漫不经心地瞟一眼，毫无所动，便转回头。他这是怎么了？我想起这段时间他和田云玉情绪都不好，值班时间也是没精打采，又想起田云玉对我述说他的对象如何如何，要跟他吹，莫不是这两位漂亮的小伙子在爱情问题上都遇到了挫折。小姚，毛泽东忽然叫我，我连忙答应了一声。他说，你搞对象搞得怎么样了？我脸稍稍有些热，不过这早已不是秘密，便爽快地回答，挺好的。没有闹矛盾吧？
没有。
你看，我这两个卫士搞对象，搞来搞去都搞吹喽。毛泽东指指田云玉和风耀松，小田小风红着脸低头，眼皮一掀一掀的朝主席望，好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在听家长骂没出息。小田啊，你就不该搞个文艺工作者，你一个月40多元钱，怎么养得活那些活蹦乱跳的女演员呢？没到共产主义，还得讲些实际嘛。田云玉带着难为情的苦笑，身子一晃一晃，脚底下意识地搓着地毯。还有你，小峰，你们应该找工人，这才能搞好，否则将来会吃苦头的。风耀松嘟着嘴点头，一副沉思远虑、总结经验教训的样子，我差点扑哧笑出声。他们还很年轻，又很英俊，找对象当然不会成问题，大可不必同情或担心。他们是有点毛躁，都是跟随毛泽东参加舞会跳舞跳上的对象。毛泽东的旗号往前面一亮，我跟毛主席形影不离，我是毛主席身边的人。有这句话，一谈就成。可以后熟悉了，耀眼的光环一消逝，便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了。毛主席身边的人也得食人间烟火呀，一个月才40多元钱，不行， 很快便吹了。毛泽东明察于此，实实在在地说，
你们就以你们自己的条件找对象，不要打我的旗号，打我的旗号最后是要吃亏的，要吃苦头的。小田小峰已经吃了苦头，他们俩吸取教训，别人也要吸取教训。现在我们的国家找对象还得讲条件，一头热是不行的，双方的条件都要考虑。
毛泽东这番话留给我印象很深，受到很多启发。后来我离开主席到新的工作岗位，从来没向别人炫耀过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历史。毛泽东逝世后，专运处同志叫我去瞻仰主席遗容，我的许多领导还惊讶，怎么，姚淑贤同志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，我们还不知道呢。不久我结婚了，毛泽东听说后很高兴，向我祝贺。我说，我是自己谈的，没有打主席的旗号。毛泽东说，这就好，这也是实事求是，你们将来一定会很幸福，白头到老。他还让我带丈夫来见他。那个时候我出车频繁，丈夫在石家庄医学院上学，很难团聚。逢丈夫放寒暑假，本是团聚的机会，偏偏这时候又是我最忙的时候。暑期中央首长去北戴河，寒假时又去南方开会，专列紧张，除保证毛泽东外，临时调用接送其他首长的任务也很多。记得结婚后第一个暑假，我和丈夫几乎一天也没有团聚。有一次毛泽东去河间参观人民公社，专列快到石家庄了，毛泽东突然叫我去，他说，你们很忙，夫妻团聚不了，这次是个机会，回去看看爱人，团聚一下吧。我说，没事儿，我们机会很多，我还有工作呢。机会不那么多，毛泽东屈指一算，我心里有数，你们快半年没团聚了，年轻夫妻我懂，要聚一聚，不然我心里不安。我心里一阵一阵热，差点掉出泪来。毛泽东是很富有人情味的，而且只有父母对儿女才会想的这么多，这么细呀。我在石家庄下车，与爱人匆匆一聚，又赶回专列。毛泽东越是关心我们，我搞好工作的愿望就越强烈。回到北京以后，我们又临时接受任务去广州接周恩来同志回北京。过去我曾多次参加接送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，都是熟悉的。我们习惯称邓颖超为邓大姐，她温柔雅静又很干练，她政治性强，又从不让这种政治性损伤她的妇女气质。邓大姐同我握手时，另一只手就在我手背上轻抚，始终望着我，并不左顾右盼。她的声音不高不低，像一股缓缓流淌的细水。小姚，听口音，你是天津人吧？我点点头说， 是天津人。你在天津哪个学校学习呀？
在省立附小上过小学。
啊，那咱们还可以算校友呢。我在天津省立师范读过书。你对天津很熟悉吧？
熟悉，我家就住在天津河北区皱纬路。
哦，知道知道，我们也在那里待过。邓大姐同我就这样随随便便的拉家常，告别的时候，她重新握住我的手说，在火车上工作是很辛苦的，特别是女同志，要注意卫生，要注意休息，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啊。从邓大姐那里出来，我又去看周恩来总理。周恩来与毛泽东性格各有特色，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坚定，朴实幽默，谈吐随便，思想特别活跃。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文雅温和，坚定机智，眼睛特别明亮有神，说话时给人一种春风入怀的温馨感。他心细，很注意礼貌，对邓颖超同志很尊重。见面时他第一句话就是问，你看见你大姐了哟？我说看见了，我刚从他那里出来。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，他的谈话总是围绕着毛泽东转，询问毛泽东在火车上的生活和工作情况，反复嘱咐我搞好服务工作，保证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。周恩来总理是非常懂感情的，下车前他说，你们列车工作人员是很辛苦的，常年在外，家庭生活少，少了就更要珍惜，要多体谅关心对方，夫妻到了一起，不要光是柴米油盐，精神生活也要丰富，比如一起逛逛公园啊，一起看看戏呀、啊，这样感情才会更深。我与爱人在天津相聚时，便一道去看了场戏，表演的是南宋诗人陆游的爱情悲剧。我和爱人含泪看完戏，回来的路上彼此靠得紧紧的，都觉得应该加倍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情感。回到专列上，晚饭的时候，我把这出戏讲给毛泽东听，他听得很认真，不时地点点头，于是我的情绪也高起来。既然主席爱听，我就讲得很仔细，还夹带了不少议论。讲完了，毛泽东忽然问，这出戏的名字叫什么？
凤头钗。
我估计他没看过，还提建议说，主席你应该去看看，很不错的。
凤头钗，
毛泽东望着我，我犹豫了，没把握的说，是凤头钗还是
啊，钗头凤吧，哎呀，我记不清了。
毛主席笑了，呵呵，是钗头凤，这是陆游写的一首词，钗头凤红酥手。他是南宋一位了不起的大诗人，年轻时就立志，上马击狂胡，下马 套军书。他的表妹叫唐婉，也是位有才华、重感情的妇女。他们的爱情悲剧在《齐东言语》里有记载。我听着毛泽东讲述，既惊诧他知识的渊博，又惭愧自己是班门弄斧。我连钗头凤还是凤头钗都没记清，就唠唠叨叨了一顿饭的功夫，而毛泽东居然有耐心一直听我讲完。1965年，我随专列送毛泽东去广州，车快到站了，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去见毛泽东。主席，我下次可能不来了。
嗯？
毛泽东一怔，放下笔，望着我说：“
为什么？”
我脸红了，这话怎么说呀？我可能要休产假了。我低下头，小声地说。毛泽东注视我片刻，笑了。
啊，那是大喜呀！事先也不知道，没有准备什么东西送你呀。
他沉吟片刻，他完全明白我有了孩子就不可能再回到专列上工作了。我心里有个愿望，不好意思说，我只盼望毛泽东能主动想到。我跟随他十几年，他应该能想到。毛泽东离开办公桌，踱了几步，重新望着我，
小姚，那么
我们合个影吧。我眼里立刻涌起一层泪花，这正是我的最大的愿望啊。毛主席啊，你太了解我们的心了。毛泽东叫来侯波同志，请他为我们合了一张影。这张照片从此便永远伴随着我。毛泽东下车了，我随专列返回北京。从此我调离专运处，再不曾见到过毛泽东。但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几年，连同分别时的那张合影照片，却永远永远的留在了我心。